我们都知道说大卫一生呢可以分作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呢刚好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给我们分好的。因为马太福音第一章是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的主是王的，是君王的话，那么是按照什么样的等次，是根据什么样的模式来做王的。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讲了大卫的儿子，然后下面讲了耶稣基督。那么所以很清楚的，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呢乃是大卫的家谱。那么讲到大卫的故事，讲到大卫的家谱，很自然的就分到三个十四代。那第一个十四代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一条线，是成长的线，是生命的线。如果用英文来说的话，叫做 ascension 或者儿子的名分。你记不记得保罗在他书信里面也常常用这个字，叫做儿子的名分。好了，那么儿子的名分，成长不是目的，长成才是目的。所以最后呢，我们要长到一个什么地步？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每一个在主里面成长的，他不止有一个生命是做王的生命，他的生活也是坐在宝座上的生活。所以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告诉我们说他是君王。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第二个十四代你就看见扫有十四个王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这里面有所罗门，这里面有西西家，这里面有约西亚，他们都蒙神的恩典，他们应该可以有自己的宝座，但是没有，他们的宝座都是大卫的宝座。所以你读到中间的十四代，你去看见一个宝座，那个宝座叫做大卫的宝座。所以所罗门没有坐在自己的宝座上，所罗门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西西家呢也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约书亚呢，约西亚呢也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一个做王的奇迹。所以中间的十四代给我们看见说有十四个王，那么这个是指着以色列一般的历史来说。所以如果你讲到从亚伯拉罕到基督，刚好是三个十四代。所以神带领以色列人，你看好的很清楚的，他刚开始是把生命给他们，然后呢从亚伯拉罕到大卫，这个生命就渐渐成长了。那到了中间的十四代，你看见是长成的光景。现在呢你看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每一个人都能彰显神的荣耀，明白吗？他们不只告诉他们说我们的父亲是谁，而且你不需要看见他父亲的荣耀，你在他的身上就看见他父亲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蒙恩真的生命长大了，那到处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人都看见基督的美丽，基督的尊荣，基督的谦卑，基督的忍耐，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所以这个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神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是先讲到三选，讲到儿子的名分，然后讲到君尊的位分，就是听选。但是很可惜呢，我们知道大卫失败了，而且我们也常常失败。所以如果你要很准确的描写整个基督徒的生活，一面有成长，一面有长成，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到底还是活在肉体里面，我们常常会软弱，我们常常会失败。有的时候我们失败就像大卫一样，但是我们知道等到你失败的时候，当然你就失去了救恩的喜乐。可是什么时候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要赦免我们的罪行，将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我们与神中间的交通呢就恢复了。所以呢你看见虽然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最后呢是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你看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恢复。所以今天如果以色列人虽然他失败的，虽然被掳的， 如果神的话算话，如果神说你的宝座就是大卫的宝座要到永远的话，那么主耶稣一定要降生，因为只有主耶稣的宝座是到永远的。所以为着神与大卫所立的约，所以你看见除了主耶稣做人类的救主之外，我们知道主耶稣一定要降生在伯利恒。他降生在伯利恒，你就知道说大卫的宝座可以到永远的。所以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整个讲的大卫的家谱。那么这个是一般的，可是呢刚刚好，因为我们说过大卫呢，他的希伯来文呢，如果把每个字母的数字都把它加起来，那么刚好是什么？刚好是十四。所以你看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意思就告诉我们是这是大卫的故事，大卫的故事，大卫的故事。那为什么是十四呢？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第十四号十四天那一天为我们定十字架，逾越节是正月十四号过逾越节，所以十四在圣经里面很明显代表十字架。所以在大卫的特点是什么？因为大卫大卫大卫，而且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在他成长成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还有十字架的工作。他做王的时候十字架没有离开他，等到他恢复的时候，你看仍旧是十字架，他仍旧十字架的工作和雕刻。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清楚，那大卫的一生呢，你看见很清楚，大卫就是先卑微，然后升后升高，先流浪，先漂流，然后达到荣耀。所以我们看见说，如果大卫是这样的一个王，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也是这样的一个王，他是被弃绝的王，他到处漂流，就好像就一开始他就流亡到埃及去，因为有人要杀害他。所以很清楚的讲到我们主怎样是王，就好像因为旧约已经有一幅图画，那根据这幅图画你要知道说我们主有一天是要拿到宝座，但是他一定要经过十字架。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主他的国度就像大卫的国度一样。那么等着大卫跟四百个人跟六百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说那个国度是隐藏的，为什么呢？因为暗中神是高了大卫，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全世界是知道说那个宝座是在哪里，是在那个宝座是在基底啊，那个宝座在哪里，那个宝座就是扫罗所在的。你看见扫罗你就看见那个宝座，你就看见那个国度。所以对扫罗来讲他的国度是显灵的，但是大卫一开始的他的国度是隐藏的，没有人知道，只有四百个人跟随他知道，只有六百个人跟随他就知道，只有投奔的人知道他是王，他已经做了王。所以也是一样，今天呢只有在教会里面你才能知道基督是王，很奇怪，世界根本不知道他是王。所以我们就要在主回来以前，神的国度及天国已经来到，但是今天天国是隐藏的。什么时候大家知道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所以请记得，等到大卫所有的弟兄来到他那里，然后呢高他作王的时候，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说大卫不只是犹大一家的王，大卫乃是以色列全家的王。所以我们知道等着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那么大家全世界都要看见我们的主果然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可是呢今天他在我们心中已经是我们的王，在我们这些四百个人，在我们这个六百个人和他到处流浪到处漂流的人，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和他一同受苦，有一天我们要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我们只能够忍耐，今天不是我们得荣耀的时候，今天我们不是得掌声的时候。有一天等到圣灵把神的种子放在空中的时候，他们要发光，好像太阳的光一样，太阳如何 太阳就指着我们的主说，我们主是公义的太阳。但如果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当然就发光，像我们主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只能够忍耐，因为你看见是从受膏一直到作王一段很长的日子，没有错。明明大卫，明明扫罗告诉他说你要作王，但大家都看不见，连他的敌人都看见，明白吗？神要建在，要建立以色列的国王位，要建立你的王位，这都没有错。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大卫乃是基督的预表。今天我们明要读四福音，我们不大认识我们的主，哎，你只要看看那个图画，你看看我们昨天所读过的，你就知道说这些诗篇很清楚的就说出大卫心有的理想。那么感谢主，现在终于呢，大卫学完了一个阶段的功课，从受膏一直到做宝座，这里有许许多功课要学。那么昨天我们最后特别读到诗篇二十七篇，读到二十七篇，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昂首高过所有的仇敌，可见他已经做王了。那为什么他还要等候呢？如果他是王，他不需要等候，他可以东征西讨，没有多久以后全以色列家都要归附他，但是没有，他们用枪又用炮强迫他的弟兄来保他。他相信神的时候，他也知道说他那一次逃到就投奔第一地是错的，他知道。但是错里面有罪的时候，虽然好像失去了主的同在，但是许多时候主的同在好像又在他身上，是一种很矛盾的情形，没有人能知道其实。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多多少少他是把很多人都绊倒了，也许他是心结，也许他是不得已的，也许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既然你离弃我，没有地方去了，那我总要找到一个谋生之地，我总要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叫我生存下去。所以千不得已万不得已去投奔敌人，是绝对不是大卫愿意去，绝对不是。但是呢，不要忘记大卫是经过了，大卫知道整个的始末，明白吗？你从大卫所写的十三篇，所写的二十二篇，你大概能够知道等到他真的很得胜。你看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就给我们看见的的确确那是大卫可以说一生最高的时候。所以你看见是恩典把他带来高峰，是恩典能叫他尊贵到一个地步，神已经把他的仇敌放在他的手里，他居然能放回神的手里，不止一次两次。再说仇敌，你对仇敌仁慈就是自己开的，如果你爱神爱这个地，你愿意对仇敌仁慈，你等于就把一把刀插在自己的身上，然后你慢慢就切地板切地板，你就发现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容下你。弟兄姊妹，一个人爱主会爱到这个地步，一个人属灵可以属灵到这个地步，真的属灵，真的做王，就像大王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大卫的故事的时候，没有疑问，盯着他投奔敌人，有的人还称赞他，看见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人来投奔他，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是那个时候像军队一样，看见很多人来到大卫面前。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你不讨神的喜悦，如果你错了，为什么这么多人来投奔你呢？所以不要忘记，有的人是拥护大卫的，所以大卫能不能借助这个拥护的人，像一个军队一样，他就把天下拿下来，他当然可以。但是大卫最尊贵的地方就是诗篇二十七篇，然后就在这个诗篇里面，我想